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如何成为讲话有趣的人》。首先，我要坦白啊，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看这本书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幽默是天生的，像我这样没什么幽默感的人，简直是没救了。如果你也像我这样想的话，那这本书啊，绝对是个福音。它会告诉你，幽默是一种可以训练的技能，学会梳理的方法，你也能成为讲话有趣的人。这么说啊，可能会让你误解。那作者要说的不是在平时生活当中怎么有趣搞笑，而是在演讲这个特定场景下，如何运用幽默的技巧让讲话更有趣。这本书的作者大卫·尼希尔是个脱口秀演员。你肯定想不到啊，大卫曾经是一个一上台讲话就紧张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演讲恐惧症患者。他人生当中有三次重要的机会都被公众演讲恐惧症给搞砸了。后来呢，机缘巧合，他强迫自己做了一整年的幽默练习，居然成了脱口秀达人。华尔街日报、福布斯都报道过他。他还创办了一个幽默传播讨论会，专门帮别人锻炼讲话有趣的能力。大卫从自己的经验当中啊，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幽默可以帮你克服恐惧，让演讲效果更好。对普通人来说啊，训练讲话幽默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向脱口秀取经。那大卫发现呢，很多成功的演讲者讲笑话的方式都跟脱口秀一样。于是啊，他根据脱口秀的经典理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七个最有效的原则，在这本书里分享给你。我把这些原则啊分成了台下准备和台上表演两个部分。那本期的解读，我会先分这两个部分为你讲讲作者的观点。不过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也有一个困惑。大卫说的这七条原则啊，虽然都挺有道理的，但是除了第二条啊，其他的几个跟有趣的关系都不大。带着这个问题啊，我请教了得到 APP 有效训练你的幽默感这门课的主理人李欣老师。李欣老师说，有这个困惑啊，是因为我对幽默的理解还不够，所以在第三部分我就来做个补充，跟你分享一下李欣老师对幽默的看法。好，我们进入到第一部分。提到幽默啊，很多人首先想起来的可能是一些金句。英国作家、金句大王王尔德，他对婚姻的吐槽就很有幽默感啊，比如什么是离婚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结婚啊。不过如果不给上下文的话，让你突然跟同事讲这句话，他会笑吗？估计不会。这就是作者大卫要告诉你的第一个原则，把幽默放在故事里。他说啊，自己在舞台上收获的笑声经常是来自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而不是精心构思的俏皮话。那故事大师麦基也说了，故事是对生活的一种创造性转化，有趣的故事就是用幽默来进行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好，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我之前听过一个演讲，那演讲的题目是情绪管理。主讲人一上来想要告诉听众一个道理，过去啊，我们普遍有一个误区，觉得身体受伤是病，那心理受伤只是脆弱，所以不太重视心理健康。不过呢，他没有直接讲这个道理，而是把它包裹在了一个故事里面。他说啊，我和我的双胞胎哥哥一起长大，那作为双胞胎，你很快就会在一件事上成为专家，那就是注意到偏爱。哪怕哥哥的饼干比我大一点点儿，我都会质疑。然后他说啊，当然父母并没有饿着我。这时候台下的观众立马笑了。接下来他就把重视身体而不重视心理理解成另外一种偏爱。当然你也可以说他的这段开头可有可无嘛，但是他把观点包裹在真实的故事里，至少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让观众对他这个人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其次呢，他要讲的核心问题，不重视心理是不对的，哎，变得亲切可感了。效果之后，观众也更能产生共鸣。你可能会说，讲个自己的故事也不一定就有趣啊。没错哈，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引人发笑的。想要故事有趣，就得用到大卫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原则，幽默需要技巧。这个技巧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步骤啊，找到好笑的故事，然后让故事更好笑。那怎么找到好笑的故事呢？一个人做对了事儿啊，一点都不可笑，对吧？倒霉事儿、糟心事儿，哎，反而更有可能成为你的宝藏。好，下面给你一个衡量好素材的公式啊。 幽默等于悲剧乘以时间。怎么理解呢？有人呢问一个脱口秀演员，你们是不是把生活当中发生的倒霉事儿当笑话啊？他回答啊，现在还不是，以后就是了。惨事儿和倒霉的事儿得经过时间的发酵，你才能用一种抽离的、戏谑的甚至自嘲的眼光来看待它，它才有可能成为笑料。生活当中其实难免发生一些糟心事儿，生气难过之后呢，别忘了把它记下来，没准哪天啊，它就能成为你的演讲素材了。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根据演讲的需要，让你选中的故事变得更好笑。好，我们再给你第二个经典的公式啊，笑点等于铺垫加抖包袱。抖包袱并不是说突然把笑料抛出来啊，其实这样并不会好笑，而是要突然戳中听众的笑点。想要达到这个效果呢，需要击碎你有意构建起来的兴趣和期待。这样的话，咱们就得先让观众产生兴趣和期待，方法就是铺垫。抖包袱这个技巧啊，在相声里面其实特别常见，我就来举一个相声里的例子啊。马三立先生有个很有名的相声小段逗你玩儿，段子一共三分多钟，你可以回忆一下啊，前面两分钟其实都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马先生先是交代了一下背景，说那个时候啊，大家住的一般都是平房，一个30多岁的妈妈呢，在街上晾好衣服要回屋做饭，但是又怕小偷来偷衣服，就让5岁的孩子小虎帮忙看着。这时候小偷来了，小偷就跟小虎搭讪说，小孩咱俩一起玩吧，我叫逗你玩。然后呢，让孩子反复叫了几遍自己的名字。到这里铺垫的已经差不多了，观众的兴趣也已经被推向顶点了。接下来马先生要做的就是把包袱抖出来。小偷拿走了裤子，小孩赶紧冲屋里喊，妈妈，他把裤子拿走了。妈妈问，谁呀？小孩说，逗你玩。哎，听众一下子就笑出来了。你看，逗你玩这三个字能有这么大的力量让大家笑出来，就是因为前面的铺垫做得够足。从铺垫到抖包袱，这中间啊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悬念。如果不是现场演讲的话，那悬念的感觉呢很难让你直接感受到。所以大卫在书里啊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好奇纸尿裤的母公司金百利克拉克公司的前总裁达尔文史密斯要给公司的员工做一个演讲，他的第一句话是，好，我们现在起立默哀。你要是台下的人肯定也会感到奇怪，难道是谁去世了吗？默哀了几分钟之后，史密斯用沉痛的语气说，刚才我们是在为宝洁公司默哀。台下立刻炸锅了，因为宝洁公司是世界知名的日用消费品公司，也是金百利公司的竞争对手。默哀就是在铺垫，在这段时间里呢，一头雾水的听众啊一直在好奇，为什么要默哀，为谁默哀呢？哎，这就是悬念的感觉。这个过程呢就好像是咱们坐过山车，慢慢的开到了顶点，这时候一定要停一下，让人意识到就要冲刺咯，然后啪把包袱抖出来，笑声也就跟着来了。大卫说啊，制造悬念没那么难，在演讲当中呢一般用短暂的停顿就可以做到了。请记住啊，笑话的基本结构就是铺垫加抖包袱。你可以回忆一下，那些让你觉得好笑的笑话是不是都符合这个结构。你还可以使用更高阶的技巧，让你的笑话呢成为演讲的一个线索，这就是连续笑点。在原来的故事上发挥，用反转等等各种方式，让听众进一步感到惊奇和惊喜。演讲当中的幽默啊，绝对不是灵机一动的机制，而是刻意制造的效果。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啊，有类似的误解，觉得幽默就是天生的嘛。但是很多舞台上还有荧幕上的笑星，比如周星驰、郭德纲，据说呢在生活当中都挺内向的，给人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大卫说，真相就是脱口秀演员当中并没有多少天生搞笑的人，幽默的技巧需要练习，在所有的练习当中呢把它写出来最重要。哎，这就是台下准备的第三个原则，幽默感是写出来的。脱口秀和一般的讲话呢最大的区别啊，就是不光重视说什么，还要重视怎么说，要把说什么和怎么说结合起来呢，写的作用就是模拟这个过程。那怎么模拟呢？啊，你在写的时候呢就要很清楚地意识到你写的是台词而不是记叙文， 你未来是要在舞台上把这段话演出来的，你就是戏里的人物啊。演讲的现场就是戏剧的场景，你要尽可能的把自己跟现场的听众联系起来，遇见他们的感受，遇见他们的反应。这里啊，大卫给了很多具体的建议，比如啊，联系一些听众都关心的热点，而他自己常用的套路就是自报家门，告诉大家自己是个爱尔兰人，因为他预见到了听众会奇怪他的口音，还不如直接解决他们的疑惑，这就成了他的标签了。在脱口秀的江湖里面，大家都叫他爱尔兰的戴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个人要想以脱口秀表演为生，至少需要7年的勤奋练习，每分钟的表演都需要投入22小时的准备。所以啊，上台之前请一定做好准备。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三条原则吗？幽默在故事里，幽默需要技巧，幽默感是写出来的。好，台下的功夫啊，算是做足了。那现在你已经可以迎接最后的挑战，上台演讲了。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说说这台上一分钟有哪些原则需要你记住。正式上台之前，你还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预演。这是大卫的第四条原则，幽默需要预演。预演其实不光能帮你打磨你的段子啊，让它更好笑，还能够让你心里更有底。它解决的是上台演讲的两个痛点，忘词和怯场。应对的方法呢，分别就是在大脑中预演和在现实中预演。你可能也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分明是准备得很充足了，但还是会忘词儿。以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只要记住大卫的一个实用小窍门，记忆宫殿法。简单来说，就是在你的大脑里做一个预演。你可以把演讲的过程呢，想象成进入一座房子。你从大门迈进去的一瞬间，演讲就开始了。进入门厅，你就要抛出第一个笑话。走到客厅呢，你要给出第一个观点。把每一个房间都当成一个关键节点，把你的观点还有段子放进这些节点里边。这样等到上台的时候，你只要让自己重走一遍这条你已经在脑海里面走过无数遍的路就可以了。用这种方法，大卫从来都没有在台上忘过词。我在部门会议上啊，也是实验了一下，亲测有效，没有看小抄啊，也汇报得很流畅。不过呢，忘词啊不是最可怕的，演讲最难克服的障碍就是怯场。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啊，觉得打磨稿子、反复预演都不是什么难事儿，但一想到真的要当众讲话了，就开始流汗、结巴、哆嗦，上台真的是太可怕了。对我来说啊，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既然怯场是一种生理反应，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接纳它。你要承认这些生理反应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你能做的呢，就是上台前多做几次深呼吸，或者穿一件深色衣服，不让观众发现汗渍。当然啊，要想彻底解决问题也是有方法的，那就是在现实中多预演几次，预想到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万全的准备。这也符合经典的5P 原则啊，就是恰当的计划能够避免糟糕的表现。如果你还是怯场，那只能说明你准备的还不够。最理想的预演场所，当然就是演讲的现场了。但是在现场反复预演估计是比较难实现。大卫还提供了一个方法，叫做酒吧测试。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抓住任何一个公开讲话的机会，讲一讲你的段子，看看效果如何。现在你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可以登台亮相了。登台之前，大卫还给你准备了临场救急的锦囊，一个是应对现场，一个是掌控观众，这是第5和第6两个原则啊。不管你的准备做得多充分，现场都会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这就是现场的可怕之处，也是现场的魅力所在。要想减少恐惧，享受未知和不确定带来的快乐，你只要记住一点，就是让自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现场。别觉得这句话好像是废话啊，你可以把它当咒语来用，帮助你切换状态，从日常状态转换成表演状态。这背后是有喜剧理论做支持的啊。喜剧界呢，把承认显而易见的事情叫做应对现场。承认自己是在现场，你要做的就是感受观众。他们可能想听什么呢？屋子里正在发生什么？你甚至可以直接把这些说出来，这样你的演讲才能成为交流。演讲啊，不是自说自话，成败在于观众的反应。所以啊，你还需要掌控观众。 现场是个神奇的东西，观众之间呢相互并不认识，但是他们一旦到了现场，就好像变成了同一个人。你想想相声现场观众的起哄，大概就明白了，他们好像有人统一调度一样，是不是很神奇啊？想要掌控观众，你一定要让观众啊都进入到你所设定的场里面。你去看话剧，一开场灯光马上就暗下来了，你的注意力呢就会自然集中在舞台上，灯光就是在暗示你该看戏了。当所有的观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点的时候，场就形成了。脱口秀或者是演讲可能没有调光，那怎么办呢？大卫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啊，他会跟所有人说，如果能听到我，请鼓掌示意。鼓掌这个统一的动作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了，他想要的场也就形成了。构建场是演讲成败的关键，所以演讲讲究要暖场。大卫说呢，你一定要在前30秒内啊快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告诉他们你是谁，为什么要听你讲，还要设法让他们喜欢上你。场子暖没暖好啊，效果差别很大。大卫曾经两个晚上讲了同样的段子，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效果不好的那一场，他就搞砸了开头的30秒。好，那接下来啊，你就可以进行你的表演了。大卫还给了很多具体的建议，比如声音怎么控制啊，你应该站在舞台的什么位置啊。这里啊，我就不一一例举了，就提醒你一件事情，一定要总结，不要以问答的方式来结束你的演讲，因为这样呢，观众可能会觉得你什么都没讲明白。最后还有一个原则叫做永远调试。最近听书中很多作者都开始自己录音了，那回听自己的音频呢，大家都觉得很不适应，这么想也很正常，但是得克服啊。大卫说，专业人士不仅会回看，而且会反复回看。想要克服羞耻心，你得让自己保持抽离，把自己当成一个评估者。职业的脱口秀演员啊，会评估自己的每场表演，他们有一套打分系统，根据现场的效果给自己的表演打分。比如啊，所有人大笑而且鼓掌就记5分，然后再根据打分调试稿子、调试声音等等各个环节。你看到的搞笑内容，包括电影、广告、脱口秀，其实都曾经经过反复调试，还可能有过很多次结构性的调整。开头的时候我说过，我有一个困惑，在大卫的这七条原则里边，除了第二条，其他的几个跟成为有趣的人关系都不大。带着这个问题，我采访了李欣老师，他回答说啊，我们不理解是因为我们对有趣可能有些误解，认为有趣就得搞笑。其实啊，有趣是一件很综合的事情，它是你带给别人的整体感受。你应该也有过这种感觉啊，聚会上发生了一件事儿，你笑得肚子都疼了，可是当你转述给别人听的时候呢，别人好像就是 get 不到你的点。别灰心啊，这不完全是因为你的表达能力问题。笑点就像是盐，不撒在汤里就只剩下干巴巴的咸味儿了。李欣说，在这本书里啊，有趣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幽默，搞笑呢其实只是幽默的一种表达能力，幽默背后啊有一整个学科支撑，就是喜剧。脱口秀也是喜剧的一个分支。哎，这就像是我们学游泳吧，那脱口秀只是一种泳姿，比如蝶泳，游泳还有蛙泳、自由泳等等，那相当于呢喜剧里面还有默剧、小丑戏，他们的表达方式啊都是不一样的。单纯的搞笑不成体系，你可以理解成狗刨式，它毕竟不是一种专业的泳姿嘛，背后也没有理论的支持。所以李欣的观点跟作者大卫很一致，他们都觉得幽默可以学习，搞笑是有套路的，甚至段子还有公式。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只是学了一两个公式，真的就掌握幽默了吗？李欣老师说啊，幽默不仅是一种表达能力，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我有这种困惑呢，是因为我只是把幽默当作表达能力了，我只盯着公式看，实际上它背后的思维方式才更重要。这本书可能比较偏重能力，当然是不完备的。那幽默的思维方式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独特的、有趣的视角去观看你的人生，看到真相，看到痛苦，然后从中看出现实的荒诞。维特根斯坦说，笑话是澄清状况的注释。真正的幽默来自洞察，一个洞察多的人一定是一个有趣的人。所以听完这本书呢，如果你只能记住一句话，一定不是笑点等于铺垫加抖包袱，而是幽默 等于悲剧乘以时间，糟心事过去了就变得可笑了。为什么演讲需要幽默呢？大卫说啊，这是大脑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大脑喜欢有趣的东西。如果我们再深想一层呢，这是因为幽默来自人性。好，如何成为讲话有趣的人这本书我们就讲完了。作者大卫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他从经验出发跟你分享了他从演讲恐惧症蜕变成脱口秀达人的心得。这本书啊，首先会给你自信，天赋是属于极少数人的，可遇不可求，经验才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无价之宝。通过训练，你也能像他一样成为讲话有趣的人。这本书里讲了7个让演讲更有趣的原则，我们来复习一下。台下准备有3点，幽默在故事里，幽默需要技巧，幽默感是写出来的。台上表演有3点，幽默需要预演，上台之后呢，要应对现场和掌控观众。最后别忘了，永远调试。这本书的最后，大卫还给你列举了80个小窍门，他几乎是把他经历的所有训练都呈现给我们了，所以这本书很实用，也很诚恳。不过不要忘了啊，知识和技能是两个概念。就像你学游泳，就算你把游泳的知识都搞明白了，没下过水也是白搭。所以最后呢，给你留一个练习题，请你用本期学到的技巧啊，跟大家分享一个你自己有趣的故事。好，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请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看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